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更新我们的思想，叫我们凡事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生命中最重要的书籍呢，大概你也知道，那就是圣经。再没有任何书本能够比得上圣经的重要性。只有当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呢，我们的心思才会获得更新，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。如果我们忽略去研读圣经，不去吸收圣经的真理，我们的灵命就必定停滞不前，像一潭死水那样。你知道该怎样增强信心吗？你知道要怎样为自己定立属灵的目标吗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探讨灵命成长路的四个步骤，希望借此能够帮助到你在灵程上每日晋升。让我们一起留心收听。
你的灵命是否长进呢？你知道怎么样让灵命成长吗？我不知道当你刚信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得到适合的教导，有没有人教导你该怎么样去追求，怎么样在属灵上成长，你有没有参加主日学，有系统的去学习圣经的真道呢？如果你只是信了耶稣重生得救，但却从来没有受过真理的栽培和教导，只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，那就难怪你不懂得怎么样继续的向前，怎么样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了。但是如果你信主之后接受有系统的圣经教导，知道神不但是期望你得救，还对你的生命有独特的计划，神要你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，以致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进，这两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截然不同的。其实当不少基督徒弟兄姐妹往前行的时候，都发现有些地方出现问题，有些地方不对劲儿，可是说不出为什么。他们提醒自己不要犯罪，也知道不能够得罪神，然而他们就是做不到，于是内心就经常是闷闷不乐，没有神所应许的喜乐平安跟满足。他们在心底里边感受不到做神儿女的喜悦，好像是信了主五年十年，内心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，跟过去呢没有太大分别。又或者你虽然是留心听到吸收了很多圣经的知识，但是当来到实际生活的时候，又好像觉得所听的道呢并不实际，因为你经历不到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怎么样在属灵上成长，到底灵命成长的路是怎么样的呢？好，我们要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。彼得在这里就提到了信徒灵命的成长，他特别指出我们灵命的成长不是一个建议，而是一个命令，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要我们在他里边不断的成长。好，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三章第十八节。彼得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看，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那么简单来说，我们的灵命要成长，我们要更多经历主的恩典，也要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，在主的知识上也长进， 要生根建造，要长大成人，这是一个蒙恩的人当有的表现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圣灵重生我们，我们就得着了神的新生命，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的人生就开启了新的一页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生在神家里，开始的时候当然只是一个小婴孩，就好像婴儿刚出生那样，生命很脆弱，而且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出生的阶段，我们乃是要成长。然而我们该做些什么去让自己成长呢？这是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问的问题。因为作为基督徒，成长并不是必然的，也不是自然的表现，我们必须依着圣经的指示去行，那么灵命才能够长进。有些弟兄姐妹说了，我还以为当我得救之后啊，神会叫我成长。其实不是，神不会勉强我们成长，他也不会用什么超然的能力去让我们长大。我们若是要成长，是必须依循一些步骤，然后才可以成长的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是一些很实际的步骤，是能够帮助你朝着成长的方向去走的。我请弟兄姐妹预备好纸和笔，把要点给记下来，作为日后的温习和参考。相信我们都很清楚，我们在节目里边不断地提到的就是，神的心意呢，就是要我们去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，这是我们要朝向的目标。我们是要在心智上，在思想上，在情感上，在心灵里来学向耶稣，有他的样式。好，那怎么样才能够成长呢？第一步就是要心意更新。怎么样才能够心意更新呢？说的实在一点，就是让神更新我们的心思。那么实际上该怎么样去做呢？原来要得到神更新我们的思想，就是我们要把神的思想放在我们的思想中。不少弟兄姐妹出信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以为我昨天得救了，我成为新造的人了，所以我今天的思想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向主，因为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他们以为呢，只要是一得救，心思以及行为都可以立刻的向主，但其实不是这样。神虽然把我们拯救回来，给了我们新的心、新的灵，但是他并没有更换我们的头脑。得救之前，你人生最渴望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让你感到最快乐、最满足、最有安全感呢？每个人也许都不一样，但是信了主之后呢，我们不能再朝着信主之前的目标去生活。我们信主之后的目标是要跟着耶稣基督的想法去做。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要荣耀神，让神借着我们去得到荣耀，让他的荣光透过我们反照出来。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主，这个目的就自然可以达到，别人就可以从我们的生活表现中来看见活泼的主了。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人生呢？他怎么样扭转我们的生命呢？神并不是把我们的头脑拿走，换上一个新的，叫我们立刻改变。神他不是这样做。也许我们会渴望神这样做，那我们就可以减少挣扎跟烦恼了。只是神他不会这样做。神没有一夜之间就把我们旧有的思想全部的拿掉，把和他心意的思想装进我们脑子里边去。不错，神他是赦免了我们的罪，给了我们新的生命。然而心意的更新却好像一棵植物得到了水的浇灌那样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摆脱旧日的思想呢？就是把神的话领受到我们的思想里去。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的思想之后，他就会取代我们旧日的思想，我们的心意就因着得到神的话语而有所更新。保罗说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我们的思想有了神的话语之后，我们就能够开始思想神所想的事，或者说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就开始有了转变。过去我们所思想的跟世人没有分别，因为都是世俗的想法，但是心意更新之后，我们所渴慕的是属神的事，是神的真理。过去我们不会想到神怎么样看，但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有一种奇特的渴慕。圣经形容他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，而灵奶就是神的话语，圣经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自然会对神的话有一种特别的爱慕，这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了神的新生命，所以我们就热爱读圣经，希望多吸收圣经， 而这正是成长所不可缺少的。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如果我们的心意要更新，我们就得开始从神的角度来去看事物，去思想和去做出判断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思想。因为圣经这么说，所以我也和圣经有同样的立场。我们要表达出属神的思想，而神的思想就记载在圣经里边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，有着如此重要的关系。当我们不断吸收神的话语，存着温柔敬畏的心领受神的话，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思想里边之后，我们自然就会有神的看法，而旧日的看法自然会远离我们，生命的改变就不自觉地产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说，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是分别出来归他为圣的，我们不再属于世俗，也不是属于自己了，乃是属于神的了。世人会看我们以为怪，因为我们不再是行他们所行的，也不再想他们所想的，当然也不再渴望他们所渴望的。我们的目的跟人生的道路很明显的跟他们是有了分别的，我们成为了另外一个人，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意有了更新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让我再不厌其烦地说，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若是要在属灵上成长，就必须好好的研读圣经，爱慕神的话，把神的话语吸收到我们的思想中，用神的角度来去看事物，凡是以神的思想来作为我们的思想。离开了神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成长，因为生命的改变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，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。属灵的生命最重要的事就是每天默想神的圣言。所谓默想，就不单单只是拿来看一看那么简单，而是要去思索、去消化、去反复的思想，并且去应用，把真理给实践出来，这才是真正让神的道理更新我们的心思的具体表现。而这一步呢，只是开始，但却是至重要的，在基督徒属灵成长的路上是不可缺少的。基督徒要是不成长，就是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因为神命令我们要成长，任何不成长的生命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欢。如果我们的灵命不长进，我们就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我们的生命呢，也就不能够反映主荣美的形象了。如果我们不成长，我们就无法活出神要我们去活出的生命，以及做成神要我们去做的工作了。好，灵命成长的第二步，就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并为此负起责任。我在说，要属灵的生命成长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并且要为此负起责任。我们都晓得，人人都会犯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神，不是因为我们想得罪神，而是我们软弱，往往力不从心，力有不逮。固然有时候我们是选择去犯罪得罪神，我们渴望得到罪中之乐，但有些时候我们是因为肉体的软弱，或者是撒旦的引诱，要陷我们于不义当中。不管原因是什么，最终我们都是选择叛逆神，不听从神的命令。那么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之后，我们该怎么样呢？我们要诚实地来到神面前，承认是自己的错，不是去谴责任何人，或者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认为啊都是某人不好，所以害得我也犯罪，而是承认罪过，承认是自己的责任，因为我没有依着神的命令去生活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诚心地向神承认过错，悔改并求神的赦免。我们要对付罪恶，要对自己所犯的去负上责任。要是我们否认自己的错失，我们就是自欺，不肯面对跟处理问题了，拒绝跟神和好了，那么这会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。很多弟兄姐妹奇怪自己的灵命为什么没有长进，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去承认罪和对付罪，把罪从我们的心中清除，以致就阻碍了我们灵命的成长。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对神说我们希望灵命成长，那么神当然喜欢，因为这符合他的心意。之后呢，神就光照我们的内心，向我们指出一些他要我们去对付的问题。 有些在我们看也许不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但是神一旦是指出，这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了。当神透过我们内心指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有些人习惯拖延，他们告诉神说，啊，等一会儿他就会去处理了，或者是他们正要去处理，然而神却说，我要你马上去处理。神所要的是实时，是马上，是立刻。我们不要跟神拖延，或是自以为能够隐藏，因为最终吃亏的必然是我们。即使我们有大道理告诉神我们现在在做些什么，我们计划什么时候就会去处理他要我们去处理的事，但是神不接受任何借口，因为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马上去处理。我们若要灵命成长，就必须依从神的指示去行，而再没有别的选择。要记得，神绝不跟我们讨价还价，而我们得认识到他是神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所造的，又是他所救赎的，我们必须听命于他。每一次当我们依着神的指示去行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其实就在这一刻有了长进，我们跟主的生命性情，跟主的样式又多了一分相似。然而我们要对付的事很多，神会每过一段时间就向我们指出一个问题，要是我们每次都是顺服他，都马上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，我们的灵命呢就能够快速的成长了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要是坚持不肯去面对问题，不要以为神过一段日子啊，他就会忘记了。神他绝对不会，神要我们先对付了他，才可以领我们再前行。所以那些坚持不去对付问题的人，灵命就在那一刻就停滞不前了。神知道什么事情是我们灵命前进的拦阻，神早就知道的是一清二楚，神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，怎么样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行，只是我们要顺从他，跟他合作。神不希望我们的灵命受到伤害，所以他坚持要我们去面对他所指出的问题。我们要是不服从，那么受亏损的就只会是我们。今天不少弟兄姐妹信主多年，虽然是照常参加聚会，在教会里边也算是活跃的，参与很多活动，表面看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，然而他们跟主的关系怎么样，只有他们和主才知道。因此我们若是灵命要成长，那么就要诚实的去承认自己的过失，并且要去对付他。好，第三样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，就是彼得前书二章第一节彼得所说的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这里说要除去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事，包括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好，跟着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一节，作者在这里说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好，在这两节经文当中，彼得所用的是除去，而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的是放下，意思都是一样，就是要摆脱。其中有一个含义就是要悔改，那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朝着目标进发，而我们发现自己稍有偏差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悔改。不管那是什么，可能是一直以来的习惯，或者是态度，又或者是一些神所不喜欢的关系等等，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。当我们发现有问题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悔改。而悔改不是只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知道我是不对，我会好好的去对付和处理这个问题。那么真正的悔改并不是这样，我们乃是要来到神面前，告诉神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要对付他，因为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回转，要回到神的路上去。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，是乐意真正除去和放下我们所背的重担，就是妨碍我们前进的障碍。弟兄姐妹，凡是拦阻我们灵命成长的东西，神都要我们除去，这是因为神爱我们，神看我们是宝贵的，神不希望我们的生命就此被置弃，变为无用。神为了爱我们，连他独生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，因此神实在是不容许有任何事情拦阻我们的生命前进，拦阻他去使用我们。 神要我们去对付那些事情。如果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又知道神为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，神是多么乐意我们得着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福气。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是一意孤行，不肯服从神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那个后果是多么严重。我们将会失去神许多的福气，不是因为神不给我们，乃是因为我们不顺从他的命令，这是我们的损失。我们必须面对问题，好让我们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福气。好，第四方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要接受属灵的提醒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个人都有盲点，都有自己所无法得知的过失或者是毛病。所以灵命若是要成长的好，我们就得靠着属灵长辈的提醒。因为我们往往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自己，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去看自己。有些细微的事情潜进我们的生命中，或者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的，但是有了属灵长者的提醒，我们就会知道。而神也使用这些人来帮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帮助我们去成长。所以若是能够找到属灵长者的帮忙，当然我们得向他们去开放和坦诚，这样才会有效。同时呢，我们要信任他们，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是爱我们，是为我们的好处，所以他们是不会隐瞒事情，而我们也要抱着信任的心，那么这样才会有果效。忠言往往是逆耳的，也许我们所听见的是他们逆耳的忠言，是让我们听了之后感到很不舒服的，但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。今天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有很多朋友，是让我们开心，叫我们感到骄傲，叫我们和他们一起的时候呢很舒服，因为这些人从来不说逆耳的话，总是投我们所好，讨好我们。不要以为这些才是真正的朋友，但其实不是。真正的朋友是出于爱而敢向你去直谏的，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，能够直言的才是值得你去交的，以及值得你去和他保持友谊的。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属灵上有真正的导师，即使在教会中做领导的也不例外。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，每个人都有软弱，若是做领袖的人不肯承认自己有软弱，他就不配做领袖。真正做领袖的是那些主动请求别人为他代祷，愿意分享自己的软弱以及开放自己内心世界的人。真正支持我们的是那些能够明白我们、体谅我们以及鼓励我们的人。神希望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学会彼此鼓励，不是独个的走，乃是一块走，彼此分担重担，彼此扶持和鼓励，这也是基督身体的一种功能。我们不是只伸手去帮助别人，我们同样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，而每一个人也应该乐于助人。所以新约圣经很多经文都教导我们怎么样过肢体生活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帮助，彼此体恤，所强调的就是彼此，不是只有我付出，也不是只有我接受，乃是相关的，在一个对等的情况之下一块儿去成长。神给我们在主内有很多弟兄姐妹，有朋友，这是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福气。即使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是别人无法帮助的，但至少他们会为你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神能够透过别人的代祷来为你成就大事，所以不要再独自的孤单的走，倒是要学习跟弟兄姐妹去交流，互相扶持，让我们一起在主里去成长。要明白神的心意，那么就得多默想神的话，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。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一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灵命成长之路》第一讲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，蓝天将会呈现一片清澈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！你今天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的呢？你有成长和前进吗？但愿你每日与神同行，不断在灵程上向前迈进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